这里是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2月25号，公元2010年4月9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感谢瑞士官民为藏人提供支援；西藏玛许县两名学生和一名僧人遭捕；美国藏人奖学金项目校友会网站开通；国际记者联合会谴责中国政府限制新闻自由；澳洲参众两院议长被要求公开与中共藏人官员会谈内情。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瑞士感谢该国官民为藏人提供援助，详细情况请听德籍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8号在瑞士苏里市出席感谢瑞士活动，并致辞感谢瑞士官民在50年来为流亡藏人提供庇护与人道援助。达赖喇嘛说，感恩戴德是我们藏人的文化与传统。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代表策天桑珠今年9号向本台表示，昨天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苏里市参访日贡阙国寺，一路受到邀请方代表、当地藏人及佛教徒的隆重迎请。达赖喇嘛专门下车，在排着长队的人群中行走，还一一摸顶，使很多人激动地流出了热泪。慈天桑珠说，瑞士国会议长巴斯卡尔女士、苏里市州长、市长以及国会支持西藏组织主席等出席了在日贡阙国寺的仪式。在仪式结束后，达赖喇嘛特别接见了等候在寺院外面的200多名藏人，并向他们开示教言，指出境内藏人在局势紧张之下，仍为保存和延续西藏传统的宗教文化、语言与民族特性付出努力，因此身在自由国度的藏人更应该为此肩负重任。达赖喇嘛昨天出席了在苏里市举行感谢瑞士活动，在发言时，达赖喇嘛向所有自1960年向流亡藏人提供支援的瑞士政府、红十字会和民众以及地方政府表达了由衷的感谢。达赖喇嘛表示，在西藏难民最艰难的时刻，瑞士政府伸手支援，给藏人带来了生机和希望，感恩戴德是藏人的文化与传统，因此这一恩德藏人将永记心中。结束感谢瑞士活动后，达赖喇嘛同瑞士国会支持西藏组织的十名成员举行了会谈。慈天桑珠说，在会谈中，达赖喇嘛向他们介绍了西藏境内外的现状，他们也介绍了组织方面的事宜，并承诺将继续支持西藏问题。按照议程，今天9号到本周日11号，达赖喇嘛将出席在苏里市国际会议中心有瑞士心灵与生命研究所主办的第20届脑与生活佛法与科学对话学术研讨会。据介绍，明天10号上午，达赖喇嘛将出席欧洲西藏青年协会为纪念该协会成立40周年举行的欧洲首届西藏青年议会会议，并向聚集的来自欧洲11个国家的150多名西藏青年代表发表演说。11号下午，达赖喇嘛将在苏里市以如何在经济快速发展中运用慈悲和利他之心为主题，向超过7500人发表演讲。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安都玛许县藏族中学两名学生被指控涉嫌带头该校学生展开抗议活动为理由，被开除学籍，并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另外，玛许县阿万仓乡萨尔玛寺僧人扎西扎措也被指控与外界联系而遭捕。 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诺布林卡高校负责人卓嘎杰引述境内可靠消息向本台介绍说，马许县中共公安于本月6号以指控带头煽动3月14号马许县藏族中学示威活动为名，对该校初中一年级学生现年17岁的图尼以及次任顿主处以开除学籍，随后进行拘捕。目前这两名学生被关押在马许县监狱中。卓嘎杰表示，
咱这老弟拿老了，七老的差差毛没个活计，俺弟拿老了，爹的说，咱这就当个读了几毛过年，俺家咱这三位的工个没当，俺年到吧，点这个没忙不休就拿老用。
此外，中共公安人员于昨天8号早上7点多钟，以指控四川海外广播电台接收器以及与外界有电话联系为罪名，强行拘捕了马许县阿万仓乡萨尔玛市现年36岁的僧人扎西加措。卓嘎杰表示，目前中共军警全面包围马许县藏族中学，同时有很多便衣警察和安全人员在学校内外进行巡逻，学生们被关在宿舍和教室中，连吃饭时也不让出门。
大理这个小白区子准备个套了，马区中阿万仓的咱们公办的，咱们安的这些讲说了，路上说这个给小白安的，马区中年到吧，用的就是。
中共当局派遣的工作人员对马许县藏族中学学生警告说，如果不听从党和国家的教育，我们有上级赋予的特权，随时对你们进行拘捕和打压，甚至有权对你们执行死刑。这些工作人员还表示，马许县藏族中学是否要继续运作，对中国政府来讲根本没有任何区别，因此如果再次出现类似的抗议事件，将会永久关闭这所学校。当时马许县藏族中学的学生们毫无畏惧地说，不管当局对他们进行监禁、执行死刑或关闭他们的学校，一旦有机会外出，他们将会再次展现西藏年轻一代到底拥有多大的精神和勇气。卓嘎杰还透露，目前中共政府已经向马许县各乡镇和寺院中增派大批军警进行严密监管，尤其是驻扎在寺院中的工作人员扬言要清除与外部分裂势力有联系的僧人。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藏人奖学金项目校友会网站开通，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美国藏人奖学金项目校友会为了促进该校友会各成员间的互动与联系，以及校友会未来工作有所新的突破与进展，今天9号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会议大厅中正式开通了校友会网站。西藏流亡政府教育与文化部部长托天龙日、美国藏人奖学金项目校友会会长卓嘎汪姆、西藏流亡政府宣传部秘书长托天桑培以及各非官方性组织代表和媒体记者等约20人出席了网站揭幕仪式。美国藏人奖学金项目校友会会长卓嘎汪姆在仪式上表示，该校友会从1988年到今天为364名藏人提供了奖学金资助，获得奖学金的这些藏人在美国各大专院校中完成学业后，已有125名藏人返回印度，并且在西藏流亡政府、西藏人民议会、包括新闻媒体等非官方性组织中工作，其中有的还担任议会议员、内阁部长、秘书长和学校主管等职务，正在为西藏流亡社区的各项领域做出服务。
制作那罗里啊、片托呀给，那个忙不起，做那不一定呢。你缺忙不起那家表难给。
卓嘎汪姆还介绍校友会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并鼓励更多的社会有心人士和校友会成员积极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西藏流亡政府教育与文化部部长托天龙日在仪式上表示，重视网络现代科技知识，开设网站更符合现实状况，因此美国藏人奖学基金会校友会开通这一网站，有助于工作成效的提高，是值得赞扬的。
通过第一个团队 지도는 쉽지 가르치고도 미리모리 터네 가르난고도 와지도 공부시에는 땡땡 느버템바지 낭투를 했습니다.
투대농지说 校友会方面如果认真考虑未来如何为社会服务以及其成员为此付出努力的话将会取得更大的成果因为该校友会的几乎每一位成员都算是力旺社会中的顶尖人才见识面广也曾在美国学习过现代科技知识图田龙日建议该校友会的每一位成员今后多举行聚会为奖学金项目的未来工作等方面提供意见并增进相互间的交流与互动图田龙日还希望美国藏人奖学金项目校友会能够克服困难，再接再厉，为藏人的教育和文化事业继续付出贡献。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现在的新闻。国际记者联合会谴责中国政府限制新闻自由，下面请听德籍的报道。
国际记者联合会对中国政府禁止中国国内媒体和国际媒体报道最近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公众关系的新闻事件表示关注。该组织呼吁中国宣传部门开放对新闻报道的限制。据美国之音报道，代表125个国家60万名新闻工作者的国际记者联合会在最新发布的新闻电讯中呼吁所有国际记者联合会亚太区分会和属会关注中国的新闻自由。这个总部设在澳大利亚的新闻从业人员的国际组织列举了中国最近发生的11项严重践踏新闻自由的事件，包括禁止媒体报道谷歌撤出中国大陆的报道，禁止记者报道山西疫苗事件。此外，国际记者联合会还谴责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网站被黑客攻击，驻华的外国记者遭到恐吓，以及中国官方严格限制外国记者到西藏采访等新闻。中共宣传部在上月21号下达不准报道的18个禁区，其中包括人民币升值、官僚腐败、西藏动乱和新疆动乱等。国际记者联合会总干事怀特说，对国内和国际记者报道有关公众利益的重大新闻发出禁令，违背中国政府做出的促进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媒体环境的承诺。国际记者联合会再次呼吁中国政府结束对新闻报道的限制，并履行中国总理温家宝3月5号承诺的鼓励媒体更加开放的政策。
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澳洲西藏协会要求澳大利亚有关官员就中共官方媒体误导澳洲官员在西藏问题上的言论作出解释和澄清。据澳大利亚西藏协会网站消息，澳洲西藏协会协调人西敏布拉萨要求该国参议院议长霍格和众议院议长詹金斯公开日前同中共藏人官员香巴平措举行会谈的内情。西敏布拉萨表示，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报道澳洲参众两院议长的讲话时断章取义，刻意误导世人，因此参众两院议长在此问题上做出澄清是非常重要的。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澳洲参议院议长霍格表示，他了解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和关系，而众议院议长詹金斯则强调，澳大利亚保证政府、议会和各政党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立场始终不变。澳洲西藏协会协调人西敏布拉萨引述上述新华社的报道指出，中共媒体的这些报道是高度煽旋和误导的一个先例，因此澳洲西藏协会要求参众两院议长就当时交换意见时的细节进行公开，包括澳大利亚政府对西藏人权的关注。布拉萨还表示，如同日前派香巴平措参访澳洲一样，在西藏问题上中国政府正极力争取国际的支持，因此澳洲西藏协会方面将密切注视中共的这一举动，并加大西藏问题在澳洲参众两院中的宣传力度。此外，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声明，希望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到访的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会晤时继续推动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 该组织副主席马凯表示，这对于创建更加和平的世界各国领导来说，当前讨论以对话解决西藏问题是恰当的时机。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组织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勒。